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菩萨，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第十一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计，必至灭度者不起正觉。啊，这一愿是讲这个涅槃灭度，也正定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是法性土，法藏比丘就是法性，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法性法藏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土叫性土啊，它并不是啊这个烦恼的土，分别执着的土。像我们娑婆世界啊，就是污垢土，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它是生灭相。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啊，性土。信徒是正定计，正定计呢啊，社会上有这个啊不定计、邪定计，那就于正定计。什么叫邪定计呢？邪定计就是邪见呐啊，就是不信佛啊，不信真理啊，这个不信因果，像这样的人就是邪定啊。世间人呢比比皆是啊，很多人都是不信因果的，他就邪见里面。那就人时候就没有了，这就属于邪定。还有一种叫不定，不定就是他已经信佛了，皈依三宝，就是信位。信位也就是说他深信因果，深信做善得善，做恶得恶，深信诸佛菩萨啊，深信啊真如，深信啊这个我们的法性。但是呢他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做不到，但是呢他做不到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那个自信的信心，是吧？就是说这种信呢啊，已经有了信了，这种信呢就叫不定，它叫不定。也就是说啊，他虽然信了三宝，他有时候呢啊拜佛，有时候不拜佛啊，他贪着于世间的名利财色啊，也就是说业障很重，放不下世间的名利财色。但是呢他又信三宝又信佛，像这样的人叫不定啊。还有一种叫正定计，正定计呢是诸位以上的菩萨就诸如正定计，也就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啊，依佛住，依佛行，依佛回向。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对这个世间呢啊所有的见闻觉知以及啊地火风水都能够啊，升起对佛的依止，对佛的信心啊。比例来讲啊，你的见闻觉知成本性身，这个就是诸位啊。啊，您看到的那个色身相物触法及地火风水的名和相，你都知道是成佛性身，因为没有佛性，你的见闻觉知是不会出来的。因为没有见闻觉知，没有佛性的话，就等于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等于没有灵魂了，对吧？没有灵魂。啊，一切法就像木头，不知道木头；房子不知道房子；虚空不知道自己是虚空，因为他没有觉知啊，没有见闻觉知啊，就是没有见闻觉知，那怎么会有名和相呢？啊，自相相不会说我是相啊，就是只有见闻觉知，只有佛性才有相，才有见闻觉知。所以呢，到了初住菩萨就有这种认识。了解见闻觉知是因为我有佛性，看到大殿，看到名利，看到世间的所有相貌，都认识到是因为我有佛性才能看得到，才有见啊。没有佛性哪来见？没有佛性哪来闻呢？没有佛性哪来觉？没有佛性哪来知？没有佛性怎么会念佛呢？没有佛性怎么知道佛呢？记得就名号你也不知道啊，因为名号自己不说我是名号啊，他一定是从佛性里出来。当你认识到所有名相和见闻觉知都是依止于佛性而显现，这个时候你就是诸位的这个菩萨了，已经进入诸位。那这个呢，这种性呢是什么呢？这叫正定计。正定计，这个人当日涅槃，这个人呢西方极乐世界他已经进入正定计。这个正定计就是一切依止于佛，所有的法都是依止于阿弥陀佛， 就是不管是极乐世界七八池、八功德水、极乐世界这个七轮横竖啊、极乐世界空中啊、这个楼阁、极乐世界啊、这个性地平等啊、极乐世界啊、这个种种种种庄严啊、解脱，都是乃至于佛。包括背后空缺厌恶、生力加能、贫血、过敏治疗啊、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极乐世界的树都出妙音，叫无根无力七部地方八圣道分，啊，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施作，都是阿弥陀佛在空中说法，都是依止于阿弥陀佛，一切法都依止于阿弥陀佛。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到了极乐世界，将见到自性，一切法成自性身，啊，因为有自性，才有啊外面的明慧相，才有见闻觉知。才会有一个认识感知的这种概念，是吧？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只是你不信而已。就是你听我这样说，你应该也感受到，你现在的见闻觉也是这么浮现的出来，那么名相也是这么浮现的出来，哪个不是呢？这是我们不承认，知道吧？我们不承认，到了极乐世界，你不得不承认，是吧？所以大家各种天人呢，啊，就是说你成彼闻。应该悟此心，就是说你闻到彼的时候应该悟到你自己，是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正定记啊，正定记他说日大涅槃，就娑婆世界也有涅槃啊，是吧？只要涅槃，我们的自性是涅槃的，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的自性是涅槃的。其实你的见闻觉知肯定也是涅槃，因为从涅槃心里面出来的东西都是涅槃的，然后名跟相它也是涅槃的。为什么呢？因为名跟相也是你的见闻觉知你显现出来的，所以呢，一些名、一些相、一些三界大千世界的地火风水，包括你见闻觉知念观想，这个都是涅槃，都是涅槃自性啊，自性涅槃。所以这个叫大涅槃，一切法的大涅槃。可是众生呢，偏计呀、所指啊，就生出了啊，就是说我们只能知道有一个名字叫自性，它是涅槃的。但是叫离寂，离寂佛它是大涅槃啊。那么二老汉呢，已经分证菩提呀，他有一又证到一份，证了六凤发生了啊，已经了解了佛性啊，所以呢他叫有余涅槃。他当时呢他也分断生死，是吧？因为生死跟涅槃是互相递来的，这样你有生死就肯定不是大涅槃。对吧？就是说人叫分段生死，六道众生叫分段生死啊，罗汉呢叫做有余生死，也就是生死没有断际，分证他就证到啊六品啊是啊六品法身，所以呢他只能够啊见到啊一部分这个涅槃妙心，所以呢他叫有余涅槃啊。那么说这个菩萨呢，菩萨七地以下的菩萨还是在无有余涅槃中。他有余涅槃是什么样子的呢？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呢，也就是说他会受业力啊变异啊，住在某一个地方不得自由。他不是受他困制啊，就很多啊七地菩萨住在天上做王，是吧？或者做这个大神这一类的，或者说国王。那么说这个再往上面走，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有身相无明，他是虽然进入无余涅槃，就没有吸气了，完全是佛的果德，他完全依止于佛，证到了佛的这个法身境界，像等觉菩萨、妙觉菩萨，还是与十地菩萨、九地菩萨、八地菩萨。那么说他完全是依佛而住，不依众生而住了。但是呢他有身相无明，什么叫身相无明？就是身相生死了，也就是说他放不下度众生，也就是说见到众生苦啊他就受不了，他就呢就像妈妈见到见不得孩子哭，一起孩子一哭啊啊心里就好痛，他要去救他。所以菩萨呢舍不得众生，这也是叫无明。我这个无明呢不断掉他也成不了佛的啊，就是说大，就是说你要利益众生的这个心还是要把它断了，不断了成不了佛。地藏菩萨不断是为了他不成佛，是吧？观音啦和这个普贤啦，他都是不成佛的，他就他是故意不成佛的，所以呢，他不舍众生。你也可以这样发愿，我生生不成佛也可以。 但是我们众生呢，还没证到八地菩萨做不到。啊，当你到了八地菩萨不成佛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菩萨到极乐世界是不是他不成佛的，专程十方世界度众生，是吧？因为这个地方除其本愿修短自在嘛，在后面受无愿的会讲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是大涅槃，那自信是涅槃了，所有涅槃都从自信涅槃里显出来。就是说，不管你是我们的自离上，就是说涅槃，还是有余涅槃，还是生相无明，就是说无余涅槃，都在哪里呢？都是在自信涅槃，就是说在这个法性头自信涅槃体上，我显现出来的很多差别涅槃。至于差别涅槃都在一个涅槃里显出来，没有究竟的涅槃就没有差别。就像大乘、小乘、尊乘都是从无上乘里面出来，因为尊生呢没有证到这个信徒所以呢分别这个种种种种执着，所以这里种种执着呢，不管是无明的执着，还是细火的执着，还是粗火的执着。他说这段修的时候都在自己个人的这个分证菩提上，但是不能够证到究竟。其实但是呢，究竟呢非证，究竟不是证来，是本来具有的，就是一念回光就回去了。这是这个小乘的习气很重，或者缘起的习气很重，大乘的习气很重，他聚在习气里面放不下不愿意回到涅槃。所以这一愿十一愿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呢？十一愿是过尊天人，就是尊生呢反而比菩萨更愿意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尊生是养习气重，但是呢二老汉他执着于那个解脱，菩萨呢执着于这个度尊生，还有七地执着于功德啊。他说因为这个功德是快乐的，是解脱的，所以呢他是清净的自在的，所以呢法我呢很难放得下来，我尊生呢法我很愿意放下来，就是谁见到苦都想跑，是吧？就是说为什么二老汉会跑到天上，跑到寂灭海里？因为那个地方特别自在，特别安宁，是吧？所以菩萨他住在功德里面，他也是比较富有，所以菩萨住在利益尊生大悲心上，也就是说他也是在常在供养佛，常在十方和供养佛，所以呢他迷恋于佛他对佛特别恭敬，所以呢他们证不到佛果是因为安居在他的境界之中，但是他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我们自信的境界，所以我们尊生没什么境界可得，尊生什么都没有，哪有什么涅槃呢？就是你就是一个妄想，所以呢万想，你这一念的万想从哪里来呢？一念还是从涅槃妙性里出来，所以呢你万想一丢，你就回到自信涅槃，就是，但是呢你不知道自信涅槃你怎么回去呢？回不去。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各种天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能够聚到大涅槃，就是说超越了什么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乃至于呢这个等觉菩萨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十地菩萨都可以超越因为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是道家慈航的不能这样，就是十地菩萨都要超越摩崖一生正十地，就是说十地菩萨他的涅槃都是从毗卢遮那佛从我们的信徒里面出来，也就是从极乐世界里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直接证究竟大涅槃，叫做涅槃海。叫涅槃是什么？叫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的意思乐是究竟的解脱，究竟的解脱无量的妙乐所以有人对这个乐可能说极乐世界的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很简单的给你打个比喻来讲，就是说你非常痛苦的时候你不执着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就是你放下你的这个痛苦的执着，你觉得很快乐吗？就是你坐在寺庙里面了，就稍微的安宁一下，觉得哇好自在。你放不下的是耳语牵挂、名利执着，或者说放不下钱财，放不下你的这个一份工作，所以呢你每天要在世间去奔波，但是呢 谁不想安静下来一种快乐呢？比如说那少伟的把心静下来都会很快乐，是不是都很快乐？那我问你，你要彻底的放下来，那多么的快乐，就是你要彻底的放下来，你有多么的快乐，这种快乐叫极乐，知道？这种乐，知道？因为我们放下一点点都快乐，何况你全部放下呢？那多快乐啊！那个叫做极乐，那种乐，你说这种乐能用我们的言辞能说吗？就是说我们放下一点点的执着都非常快乐，是吧？名利财身你放下来了，放下身体了，就越来越快乐。所以我们这个极乐世界一定是有的，这究竟的乐一定是存在的，是吧？所以这种乐常乐啊，极乐极乐，极是究竟的意思，乐是解脱，叫究竟的解脱，究竟的解脱。什么地方是究竟的解脱啊？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叫法性土，性土，自信的性啊，土性土。他说性土妙乐，就是极乐世界是性土，是妙乐。为什么极乐世界性土呢？因为是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就是我们的自信，他建立土肯定是自信之土了，是吧？他大愿把我们的自信土通过他的愿力显现在名号之中，显现在极乐世界。那么只要到了极乐世界，你就会见到你的性土啊，你妙乐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自信是永恒的吗？自信是不生不灭的吗？你见到自信就不生不灭就成了，是吧？它是它是真实叫常，它这个常不是长短的常，它常是不可思议的常，乐不可思议的乐，我是大我，自信就是我，它是常乐我净，是一个体，不是分开来的啊，它是为了把它的德啊那解释开了，所以叫四德。其实上是常就是乐，乐就是我，我就是净，常乐我净就是性，性呢具足常乐我净，所以呢性是常，性是乐，性是大我，性是清净，是这样说。不能有一个常乐我就分开了，一分开来我们又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呢就是常乐我清净，净呢净达十方，就是说遍满十方世界叫净，就是说十方同一体，十方共一体，就是说你进入到常乐我净达涅槃里面，十方诸佛跟你手跟手牵在一起，啊，无障碍。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在此世界想证到常乐我净，证到自信土，那就很难。到极乐世界呢，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坠入正定际，这个必至灭度。而在此世界靠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慢慢断的话，就是说从离际佛到灭智际佛，到观行际佛，到分正际佛，到究竟际佛，它经过五个次第，然后修行一点点的证，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证得到，是吧？就是因为前念灭后念生，前念灭后念生，那我们想聚一下子都做不了，是吧？就是说等一下子有牵挂了，现在刚刚在房间里聚一下子，坐一下子，一个小时体验很快乐，然后业障就出来了，放空烦恼痛苦，然后出去走一走转转，就是转回来以后呢，又再坐一下子，坐半个小时又开始放空，你发现你怎么静下来，你小小的静都静不下来，我还想站到涅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吧？所以只有见到本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了解本性呢，一定超越这个肉身，超越你的妄想，就是要了解你妄想的本源。后面这个十二愿呢更加重要，十二愿呢稍微讲一下，因为十二愿是光明愿，这个光明愿呢是讲主就是说前面讲的都是讲极乐世界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尊身，因为他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嘛，极乐世界的尊身，极乐世界的主，就极乐世界主是谁呢？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尊身呢，就是十方是尊身。极乐世界的依报就是极乐世界的庄严，后面都会讲到。那说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把尊身，前面把地到了第四页呢，把尊身就说完了。从无地狱恶鬼出生，一直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住正定际，必是灭斗者，不起正觉。你看这一路下来，它是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套到这个地方， 应该你自己感受到一切都是定。后面呢，就讲阿弥陀佛大圆满之光，这圆满之光呢很重要，因为只有阿弥陀佛的圆满之光，才讲到后面呢我们的念头，是吧？接着，舍我得福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起正觉。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他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啊，一个地方不照，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就是说他光明遍满十方，我们讲叫无边光。那么说阿弥陀佛具备十二种光，是吧？阿弥陀佛十种啊，就是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清净光、阎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不动光、蓝色光、无生光、超日月光，这十二种光，小小的介绍一下，什么叫无量光？什么叫无量光？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光这个量啊、无量光就是能量的意思。阿弥陀佛无量光这个量呢，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念头都呈现出来，所有众生的见闻觉知都呈现出来，就是说你现在没得一念都是从阿弥陀佛光里面出来，知道吧？所以它光明是遍满十方世界，就是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是什么样子的呢？承担着大千世界，就是说你的念头就是说像虚空，你的念头的一个虚空，就是说你看你小小的一个念头就有虚空，你说阿弥陀佛的能量有多大？就是说百千万亿尊生，每个尊生都有一个念头，我们每个念头里都有一个世界，甚至于诸佛念头、菩萨念头和这个尊生的念头，诸佛的念头它富有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佛的念头里面，我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诸佛，就是说每一尊佛一个念头都承担着三千大千世界，我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呢？从阿弥陀佛光明出来。你说阿弥陀佛的光明的能量有多大，对吧？他说所有的菩萨的念头承载着啊无量无边的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种种种种功德，对吧？所有的功德都在菩萨念头里面，我这个念头也是佛的念头啊，对吧？我这个念头都在阿弥陀光明中出来，就是所有的尊生啊，业海里的念头，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虚空，就虚空念头；我看到蓝的蓝念头，看到鱼的鱼念头，看到草草念头，就看到世界世界念头，就是你看到南昌就是南昌念头，看到九江九江念头，这个九江念头就是九江，九江就是念头，南昌就是念头，念头就是南昌。所以这个念头由无量无边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到底从哪里出来？从阿弥陀佛光明海中出，对吧？没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海，那说你的念头是不会出来的，因为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自信了，没有自信你的念头怎么出来啊？是吧？没有自信十方诸佛怎么出来啊？没有自信菩萨怎么出来啊？没有尊生，对吧？这个尊生也不能出来啊，对吧？他说没有这个自信就没有见闻觉知，知道吗？没有见闻觉知，就是啊，没有见也是念头，闻也是念头，觉也是念头，知也是念头，念佛的念也叫念头，是吧？还有呢，你的观想也叫念头，是吧？你的想也叫念头，包括你做坏事都叫念头，知道吧？贪嗔痴慢疑都叫念头，但是念头的自身是没有贪嗔痴的，贪嗔痴是你的妄想，就是说你念头在做坏事，但是念头并不坏，就像一把刀是切菜的，你拿去杀人去了，就是也就是说念头自身没有对跟错，没有好很坏，没有丑跟美，就是只是你这个念头是没有肉身的，它没有男女，没有这个种种，我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呢？从阿弥陀无量光里面出来，所以它叫无量，无量光佛，是吧？所以呢，这个无量我们就知道了，一切菩萨一切诸佛都是念得出来，所以呢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染，无量光后面一个无边光，无边光就是没有边际啊，诸佛菩萨都在自己的境界之中啊，尊生也住在自己境界之中，就是说地狱的尊生、恶鬼的尊生、畜生的尊生就要边际啊，这每个尊生都有自己的边际，每个尊生心中都有十法界，有佛的法界、菩萨的法界、声闻的法界、 罗汉的法界，乃至于呢天人的法界、人道的法界，所有的法界，这个法界叫做边际，叫阿弥陀佛的光，无边光。如果阿弥陀不无边光，那众生在某一个时候突然念头断了，就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只要有边就有念头，只要有念头就有边际呀，是吧？所以边无边光跟这个无量光呢，它俩是相互相成的。为什么呢？有边就有念，就呢有虚空就有个念，有念就有虚空。就说这个虚空叫什么？叫无边光。这个念叫什么？叫无量光。就是无量光跟无边光，它两个是一体的。就像木头叫做无量光，这个桌子叫无边光。一个是有边际的，一个是一念，一念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念。所以呢，它一定有一个无边光出来。有了无量光，就一定有无边光。有无边光就有无量光，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你想一想，所有众生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无边光，这是众生不认识分别执着而已。就说我两个，你看到的念佛堂，你评论了，然后写出书哲学啊，我看到这个大雄宝殿，我说艺术，他在看到这个大殿呢，他说他就说是文化，他有的人看到大雄宝殿，他会讲坏话，是不是？他说这是和尚没事住的大殿干嘛？就是有的呢啊生功德想，有的呢生什么想，所以就写出很多文章出来了。我这个文章跟文章，你文章比我文章好，我文章比你文章，就搞了一些无聊的事情，所以就形成了许多这些胡思乱想的东西。其实呢，都是阿弥陀无边光而已，就是啊。所以呢，你要回到本位，就是没有大殿，什么文化都没有了。知道吧？什么哲学、天文、地理，什么艺术、什么功德都没有了，大殿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是都是妄想而已，知道？大殿就是阿弥陀佛的无边光，是以这个无边光的显出来的境界而已，就是吧？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妄想纷纷，互相争吵，你吵会影响大殿吗？就是说，所以这大殿需要这个地方，我们吵，我说是文化，你说是艺术，我俩吵架，我俩拿刀互相砍，那大殿他根本就没找你。你自己在找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吃饭没事干，是吧？本来他郁郁不动，我们自己在吵，所以都是众生在吵。其实呢，他本来是不动的，是吧？所以他叫无边光，阿弥陀无边光，是在一切众生心想处啊，无量光、无边光到无碍光。什么叫无碍光呢？他跟你的念头是一，就做这个木头有爱吗？他们互相没有爱的，觉得，所以他就叫无碍光。其实阿弥陀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它一是无量观，一是无边观，一是无碍观，你不要把它分开来了。其实是它用十种解法，就是十种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阿弥陀佛，就解阿弥陀佛，它叫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碍这个无碍观，比如说边离开念吗？念离开边吗？就是我眼睛看到这个大雄宝殿，你说我这个念和这个边中间，它会有障碍吗？没有，有障碍，不可能有障碍啊，所以它就无碍光。阿弥陀佛的光啊，它没有任何障碍，谁众生心想我建立在你的面前，知道？所以呢，它叫无碍光、无对光。无对光就不是二元了，不是二元了，你的念就是大殿，你的大殿就是念，就是说没有一个大殿外没有一个念，念外没有大殿，它不是二元的，它是一体的，所以叫无对观。所以呢，整个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叫做性光嘛，性土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它是一个绝对状态，是吧？叫无对观，其实这样的法身境界，法身的境界。阎王观就功德为位，就是吧？你的见闻觉知全是佛的化身，佛的叫清净功德，就是吧？见闻觉知你叫无量观，无量观里面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念，念就是无量观。那就说每个无量观就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就是你那个念呢，其实就是法性，就是法身里出来的一个法性。我这个佛性具备本来涅槃清净，前面讲了，它有眼通、耳通啊，这个种种通，他心智通，都在你现前当下这个体上。 就是跟十方众生，他与他性之中呢，是跟十方众生无所障碍，因为无所障碍，所以呢，功德为伟，所以从这个清净观来讲叫清净功德，从法相上来讲叫平等功德、法相功德、性德啊，都是性自性功德。所以呢，这个解脱功德是吧？就是，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叫阎王观，阎王观。阎王观是什么呢？就是山河啦、大地、日月水星啦、啊，就是说，这个地火风水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阎王观。阎王观就是功德聚，功德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什么叫功德呢？功者性也，德者相也。就那功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信的意思。信中自相，信为光，相为德，是名功德。明白吗？就是所有相本体是空性的，那个性啊，心里面生这个相，这个相呢，相不离性，性不离相，不能把性跟相分开来了，性相不二，视为功德。所以呢，三界大千世界，不管你的念头还是你的世界啊，地火风水都是性相不二，都是性相不二。那么说，你了解这功德叫阎王观，就三界大千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性光，对吧？也就是阎王光，就是功德为人。这个声音张扬看过去，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十方诸佛、十方净土啊，都是阿弥陀佛的阎王光。阎王光后面讲的叫清净光，所以清净光，清则于琉璃，净则大十方，叫清净光。就是说，清于琉璃。清于琉璃，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净琉璃。琉璃是什么样呢？琉璃是透明的，透明的。透明是什么？就是相是空，性是有。就是说，别人看到桌子，看到木头，就是从性从相上可以直接看到佛，知道？相是空的，空就像琉璃球一样，琉璃啊，直接看到里面完全是空性的。所以呢，这叫琉璃。琉璃是透明的。近于琉璃，近到一定的时候啊，世界像琉璃一样，整个的色声香味触法一个像的，它是透明的，直接看到里面那个空性，就是看到性啊，不需要离相看性，就当下相里面就可以看到性。大家认真地看一下，你现在就可以看，就是、啊、看着这个相，这个相后面相的体啊，它是透明的，因为相是一个假象。知道相是性相，性准之相，知道，所以全相即性啊，全性即相，性相不二。所以呢，看到相就看到性，看到性就你就看到琉璃了，叫近于琉璃，近达四方，就是说向东边看，向西边看，向南边看，向北边看，向上面看，向下面看，都是近于琉璃，近达四方。你现在可以观察一下，马上就可以观察到，所以呢叫清净光啊，清净光会有不二了，发现无我无人无尊身也无佛菩萨，什么都没有了，就变成一个清净光，这个什么都没有了，就变成阿弥陀佛的清净之光。而这光呢，把佛也破了，菩萨也破了，尊身破了，烦恼也破了，这个地狱恶鬼尊全破掉了。觉得没有地狱鬼，没有司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清净之光，近于琉璃，近达四方。这个时候智慧自开，开了以后叫什么？叫智慧光。阿弥陀佛智慧光就出来了，觉得所以阿弥陀佛智慧光佛，智慧光佛后面呢欢喜光佛是吧？欢喜光佛那就是就这个时候，你如幻三昧、清净三昧、解脱三昧。还有这个楞严三昧，这个海印三昧，这个念佛三昧，华严三昧，法华三昧都出来了啊！所以呢，叫欢喜光啊，欢喜光的智慧光，然后到后面叫不断光，就是阿弥陀佛自信是不断的，后面就讲无量寿佛嘛，叫不断光，不断光它是叫无量寿。无量寿就进未来就自信不断了，自信断了不就麻烦了？我们从自古以来都有自信呢。就是自信只是你迷失了，阿弥陀给你显出来，显出来就告诉你我们本来是具有的，因为所以这个自信是近未来界的， 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出六道轮回生死的，你就挺麻烦。为什么？因为你自性是永恒的，所以呢，你制造善一定会有善，制造恶一定有恶。我们回到自性，那就不可思议了啊！那就进入到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不动观，是一个呢给我们的，那在话筒里面来讲的，因为前面四种光，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是讲法身光。这个阎王观、清净观、欢喜观、智慧观是讲报身观，他说不动观、难思观、无声观、超日月观是化身观，化身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佛性是不会断的，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华陀是一个方便，华陀就是尊身呐、啊，只是一个异化身而已。这个化，那么说你现在的本性，我化出来，你现在啊这个身体啊，你这个世界、啊。那这是一个华陀华光之影，华光里面的影子而已。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觉悟道啊，就是说啊，它是我们的法性不断的，是吧？所以在娑婆世界，如果你不懂的话，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自然就会想求解脱，不求，因为你的自性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你的六道轮回，如果你迷了，不求解脱，六道轮回是无期的。是吧？不动观后面到难思观，阿弥陀难思观，他这个难思就是不能用大脑考，当下就是非常单纯的，觉得清净的时候，清云流丽，净打四方，不要任何思考，单即即观即佛啊！你即观即证啊，即日啊，就是说我们开示悟入啊，就是说立即。就是说我在说的时候你就马上就进去，就是不要去做任何思考，因为你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鼻子闻到，单体是具足的，本身就具足的，你没有必要的去再思考，任何念头都不要等，单体就跟佛陀的这个光就相应。也就是说难思光、无声光，嘴巴也不要去说什么，就是我这样讲，你把你道脑里面你解脱这个，你没有必要的告诉别人，我知道了多少道理，我明白了多少这个佛的道理，不是要去给人家解释这个，你直接日就可以了，觉得嘴巴讲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啊！就我讲，你就不要开讲，就是我讲了以后，我代表佛在讲，佛陀讲的就是不要你讲话，我讲话就可以了，就是你就日，我边讲你去边解脱，就是不要去开口讲话的，就是。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的音念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你干嘛要动身心呢？就是，所以呢，无思无义。为什么讲阿弥陀佛不可思不可议呢？所有的法界本来就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它是绝对的。那就是人家虚空，它可思可议吗？就是我们在妄想，在思，在议，它本来就是不可思不可议，就是不可思。我们的见闻就是不可思不可议，就信德吗？外面的相不可思不可议，就是性相嘛，性相嘛，性相无思无义嘛，性跟相是一体的，哪有思哪有义呢？你说虚空会讲话吗？虚空会思考吗？他不会思考的，他出来以后是不是说我要来救度你呢？他没有这些话，他本来就是说你的念头、你的见闻觉知都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不可思不可议就是性。现前呢，就是说见闻觉知，就是见一样，你看到我那个见，那个见从哪里出来？就是信见，就是信里面的见，无信即无见，没有信哪里见了？没有信，就像反正为什么见不到我呢？因为他没有信嘛，没有信他就见不到我嘛。那你为什么见到我？因为你有信嘛，有信就有见嘛。见外无相，见内无心，就是不能说我在见，见就是从信里出来，不是从我这个出来的，是信里面出来，所以那个信见，知道吧？闻也是一样的，闻叫信闻，觉是信觉，知是心知，就是你知道那个知，那个知也不是从这边出来。你说凡肉他能知吗？就是我这个身体手能知吗？他也没有灵魂，怎么有知呢？所以知也从信里面出来，所以见闻觉知都从信里出来。这名相他也不知道，名不知道他是哪出来，也认性的出来，所以叫性相性见，就是从内讲叫性见，从外讲叫性相，性是相通的，性是相通，性是一个，性见性相只是两个相而已，就是 所以呢，就是说向外无相，向内无心，就是见外无界，见外没有另外的这个相了，见内没有心了，不是我见，我见了某一个东西，不能这样讲，见就是一个见，无见就无相，无相就无见，它是一体的，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它是绝对的，所以呢，叫南视观、无尘观、超日月观。什么叫超日月观呢？超日月观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就是说啊，太阳、月亮它是二元的，就是二元。超日月，什么叫超越？就是太阳自己它不叫太阳，就这样。就是说你见到太阳那个见，那见不是太阳，是吧？因为见成现身，你看到太阳，太阳自己不知道太阳，那太阳怎么出来了？是还是你的念，还是你的见？哦，见还是很现身，就是说，所以它是超日月，就是超时间，超相对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就是从无量光一直到超日月光，你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十方法界所有的诸佛菩萨尊身都是从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眼网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不动光、蓝色光、无尘光、超光，所种光里面显现出来的。他们所种光里面显现，因为它光能遍满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都从那个地方出来，是吧？是吧？所以呢，他这个照啊，不可能外面有相，知道吧？所以菩萨早就照见无蕴皆空，不可能外面还有相，里面有个心，那不是说无蕴了？无蕴才有人跟说啊，有人说那就麻烦了。所以佛陀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恰恰是光中所显，是吧？所以华严经说十方尊胜是花光之影，花光里面的影子而已，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房子、看到灯子、看到桌子，这个只是华严经界的影子，是吧？因为你二元对立就产生影子而不自知，是吧？只要有影子，它后面一定是本性华严世界、华藏世界的影子。你看到大殿了、大殿就是大殿这个像是华藏世界的影子，就是说你看到自己见闻觉知都是华藏世界的影子。那有影子必有实体呀、就是说你只要见到像，肯定后面有性，明白吗？我这个性的影子就是像，像的体就是性，所以性相不二，知道？所以呢，所以华藏世界说十法界所有的众生的境界都是华藏世界的影子，叫华光之影。菩萨在影子里面度众生，众生呢在影子里面迷失了方向，就在这影子里面，就像你看到常佛一样，你看到常佛的时候，你看到常佛的影子，但是真的有个常佛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常佛是不可思不可议，就是我这个手是不可思不可议。什么叫不可思不可议呢？因为在你的大脑子里面是可思可议，它是一个手，还长五个手指，是你在思考，但是手指他自己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他成性身，他非成相身。你一看到这个手是一个影子，如果没有这个手，连影子都看不到了，知道吗？所以你必须这个手出来，你才看到影子。所以必须要有性，才能有相。所以呢，看到相而不知性，就变成迷。他说见相即见性。诗人就叫做悟，明白吗？所以瞬间的事情，是吧？所以呢，佛法在迷雾之间呢。如果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你仍然在你这个，在你过那个小孤，就是那个心呐、你要不光明利落的把你散开，跟佛陀融为一体。他说，你看到我手，能看到后面的性德。进入第一的时候，就是说借相借这个假，你的心眼睛见了，看到这个性德，你看到你那个见也是性德，那就说这个时候你跟诸佛是同为一体的，对吧？在你看不到后面的性德，就看到手的时候呢，你执着于手，那个叫鬼哭，鬼哭就是你心里在互动，你心里互动，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你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叫鬼哭，就漆黑一片的地方，漆黑一片，大家在搞伙计，大家说我想骗你，你想骗我，骗名骗利又骗色，就是名利财色，你看世界人都在搞伙计，就是骗你的名，想把你的钱，想在你身上得到某一种利益，想骗男女之色， 都是在这个鬼窟，鬼窟就是黑灯里面。什么叫黑灯呢？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那叫鬼窟，知道吧？但是你看到像，就看到信的时候，跟祝福是统一体的。我看也是这样，你看也是，都看到心得，这叫光明正大。这个时候，你的心跟祝福已经统一体，是光明利落的，已经真真实实的，没有任何虚伪之相。但是你看不到的时候，全是虚伪，没有一个不是虚伪的。所以菩萨都是真实的，他利益尊生，常聚在信中。我们尊生呢，常聚在妄想之中，是吧？所以《阿弥陀就无量寿经》呢，这个第十三愿呢，第十二愿要多看一看。但是你们在网上找到的东西啊，我就说比较危险，都听我这样讲，因为网上人写的东西没办法写到，从文字表露出来的，你们一看，因为你的眼睛有分别心啊，加上你心里面一些事物上的知识，然后你看的时候把附近呢全部给初解了，初解不知道初解到哪里去了，也就是说所以大家还是最好呢直接听我讲比较好啊，这个又简单又直接啊，说没有任何转弯抹角的啊，直接跟佛相应，是吧？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十二光是吧？就这样的第十三愿啊，舍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者不起正觉，就是阿弥陀佛寿命无能限量，就是说他不只是无量光，还有这个无量光佛是吧？还后面无量寿佛。其实无量寿跟无量光佛他们两个呢，一个是一个正一个依，是吧？然后正就是寿法性，我们的佛性呢是叫无量寿佛，它是近未来际，近未来际。如果他不无量寿佛，他就不能度十方众生，因为十方众生在无量寿，无量寿里面，是吧？因为每个众生自性都是无量寿无量光了，就是如果他不无量寿不无量光，那我说跟十方尊胜不相应了，就是跟自信不相应，那他的那个土就不叫信土了，因为信土一定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呢他的寿命无量啊，寿命无量尽未来际啊，就是说他说就是用这个，就是说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万亿由他接者不起正觉，他的寿命无有限量啊，在《阿弥陀经》里讲，就所有世界的人民都成为阿拉汉来算佛陀的寿命，也算之不尽。就是说，所有人都成为阿拉汉来算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寿命有多长，也算不尽。就是文殊菩萨来算，百千万亿个文殊菩萨来算无量寿佛的寿命有多长，也算之不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无量寿。什么叫无量寿？是不可思议寿。无量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不可思不可议，用可思可议来计算，那怎么计算的清楚？因为它不可思议啊，所以一直在讲阿弥陀佛不可思议，你怎么能用可思可议呢？对吧？所以不可思议的寿命，也就是法身的寿命，法身的寿命是无始无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它就是法性土。法性土就是无量寿，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是一样的啊。就因为他有无量寿，所以呢，菩萨啊，所有的菩萨的寿命，这一念呢，都从无量寿中出。因为我们这个一念呢，就是寿，觉得就是说这个寿就是正报嘛，我们讲叫命嘛，觉得我们命就是一念为命，这一念断了，命就没有了。所以一念二念三念就是尽现在过去未来际，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际就是时间，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样。那么说我们每一秒钟都在无量寿中，这是身体的变化，感觉到我要老了，其实你的寿命并不老，寿命永远不会老的，所以身体在变化，要老的话那身体我的寿命也会老啊，就是身体成住坏空，生住一灭啊，或者说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现象，因为我们是看到这个现象，认为有命还是没有命啊？ 是因为我们这个命是不会断的，是不是？是因为每个人每一秒钟都在无量寿里面。比如说，你早晨吃稀饭啊，早晨吃稀饭啊，过去了它就没有了。你早晨打一个妄想，过去了就没有了。事实上，妄想是没有寿命的。妄想寿命就是说，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妄想。妄想哪有寿命呢？妄想过去了就没有了，过去就没有，它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吗？那你怎么活到今天的呢？你怎么活到今天的？我问你，居然就是无量寿的力量。没有无量寿，我们活不到今天。不管你是80岁、1000岁、10000岁，居然你都是在无量寿里面。所以真正明白以后的话，啊，每个众生都是无量寿，都在无量寿里面，只是你没有开显出来。就是你执着于相了，执着于身体的生老病死的相，你执着于法界的成住坏空相，你执着于生住异灭相。然后呢，前面在牵挂，后面在忧患。你在忧患以前，你在牵挂以前的事情，你在忧患将来。就是你把儿子生下来了，这是你的牵挂。牵挂以后呢，就开始忧患了。哎呀，这个儿子将来会不会得病啊？要不要买保险啊？然后给他上学啊？将来会不会成绩很差？在牵挂后面，能不能官正要走啊？传宗接代啊？能不能利国利民啊？就是说，很多的忧患在后面。你看，每个人都在买保险，买社保、医保，是吧？还有独生子女保，是吧？前面一个就是一个独生子女。1000块钱啊，孩子已经长大了，国家规定1年要给他多少钱，他是跑准备去到哪他去办。我说1000多块钱找他要干嘛，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想有一个保险，是吧？为什么呢？就是牵挂和忧患，我这种忧患烦恼，是吧？你有牵挂就有忧患，所以你每天在牵挂，就是说从小妈妈就培养你牵挂，所以到了你身上也就是牵挂，后面就在忧患啊，找了老公怕老公跑了，生了个儿子怕长得不好，是吧？啊，养了个女儿怕嫁不出去，养了个儿子怕找不到老婆，然后怕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怕他还有种种灾难，就是我们就这样的牵挂。然后呢，教育孩子还是这样的教育，就是这样教育。所以呢，我们一生中都在牵挂这种。这种牵挂跟忧患的过程之中，刹那刹那就产生时间，知道吧？产生一个生命的执着，因为我们有意念在。过去不是讲吗？夫争什么？人争一口气，夫争一炷香。就是说，我们为了争那口气，那口气呢，就一口气。那一口气不断，他都要跟世间人争下去。那一口气是生灭法，就是却不知道你有无量寿。就是说前面你想一想过去了，就是说早晨再好也是过去了，你现在想昨天也不是昨天了，你想的是今天的当下一念了。所以呢，昨天肯定不是今天，就是但是也不是明天，那明天没来啊，昨天已经过去了，当下它也过去了，哪有一个寿命存在呢？也就妄想，而妄想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体，就是一个虚妄了。那什么东西是真实呢？叫无量寿是真实。所以呢，每个人，那说上至于诸佛，下至于尊身，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来自于无量寿。所以从昨天活到今天，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要全部交给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连你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的，是吧？所以你的世界是阿弥陀佛，你的生命是阿弥陀佛，你的念都是阿弥陀佛。如果你全部交给阿弥陀佛，那就是大阿弥陀佛了，是吧？所以阿弥陀佛第十三光，是吧？第十三愿啊，所以这个第十四愿，舍我得福，过众生闻，犹能计量，乃至3000大千世界尊生悉成圆觉，乃于百千劫悉共计效知其寿者，不起成觉。也就是说，有的人讲了，那极乐世界那么多众生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能不能装下呢？是吧？太大了，装不下。就是娑婆世界，你看我们60亿人，大家这个人挤人，就好像很满了。那极乐世界，那么3000大千世界众生都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能装得下吗？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污浊之头，不是生灭之头， 不是这种分界限的头，它是无界限的，知道吧？极乐世界是信头，信头无碍，知道吧？我的信头跟你信头是一个头，都是本性，信的头就是说每个众生到那个地方去都是广阔无边的，就这样，就这样，要人多就多，要人少就少，就这样。你可以看到到极乐世界看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就是手掌上看，就这样，它没有任何障碍。什么叫他方？就是众生的妄念，就这样，众生的念头叫做他方，就是你现在这个念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他方，就是一百个念头。佛陀阿弥陀名号是大于众生心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到每个众生心头，叫业头，就是娑婆世界。你以为你到娑婆世界是一个到头里来，其实是你一个念头而已。你能跟就是说你想一想吧，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钱财不都在你念头里吗？那个念头一断了还有吗？你念头一断，什么儿子甚至都没有了，就是个念头。为什么挣了一口气呢？要一念不断都放不下呢？因为除了那你一念之外什么都没有，地球都在你一念里面，知道吧？所以呢，诸佛就很聪明，他就知道众生的念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念，只要把握了众生的念，就等于把握了众生的业，众生的世界。所以他也到众生世界去转。那么说众生的念从哪里出来呢？从性生嘛，从心里面出来嘛，所以呢，每个众生都在心里面那一念。你说那个念啊有多大呢？一个念有多大呢？说是一个念现出来的世界啊，就是说，我就是说，你比例来讲，这个我们这个念佛堂，每个人都有个念佛堂，就我们这里有一百个人啊，就有一百个念佛堂，只有一个念佛堂。那说这一个念佛堂和每个众生心念头里面都有一个念佛堂，你觉得这念佛堂？跟这个念佛堂之间有障碍吗？互相冲突吗？就我现在看到念佛堂这么大，那你也看到这念佛堂这么大，那这两个这么大了，三个人就三个这么大了，四个人就四个这么大，为什么中间不相撞呢？为什么不相撞起来呢？就是我的念佛堂跟你心中的念佛堂为什么不互相撞一下呢？你想一想，为什么不相撞？它是无碍的，知道吧？它是没有障碍的，就是说每个人心中的世界是没有障碍，就是说这个世界远远装不满了。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六十亿人就装满了，远远装不满了，都是心中的世界，知道吧？就是假象，你好像的，你好像这里面有好多这么多人，其实啊，这里面要讲众生的话，无边无际，知道哈？不是我们这一个众生，知道？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用这个反复的这个量呢，也没办法说明白。就是说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个念佛堂，我们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念佛堂，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互相不冲突不障碍？到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到极乐世界每个人心中跟极乐世界都是我信头一体的，极乐世界一是你的一是他的，就这样，每个人在法身头，每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阵阿弥陀佛，但每个人到了法身头的时候都是阿弥陀佛，就是说成千三万一个阿弥陀佛，是一个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分出成千三万一个阿弥陀佛，无量无边个阿弥陀佛，知道吗？为什么每个人家里都可以供佛呢？就是一个佛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供佛呢？所以佛陀一个身能服无量身，不等不离二边法界嘛。你看无量寿经里我们念的偈人，就是不为暗阳日沙婆，是不是？就是不违背极乐世界到沙婆世界来，他还是住在极乐世界里面，就是就是说欧到西方世界不违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他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道，但是他跟他在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他到西方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出别的。为什么？他受是无量受，他光是无量光，所以呢阿弥陀无量寿，就是说我现在活了一天，我知道那个寿命和极乐世界的寿命是不二的，所以我在此的寿跟佛的寿极乐世界的寿是不二的，我要明白以后我就知道在此即在彼，虽然我到娑婆世界来，但是我此寿就是彼寿，此性就是彼性，此德就是彼德，就是极乐世界的德跟此世界的佛光之影又有什么出别呢？就是说此相德性智德跟极乐世界性德是不二的，那我众生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众生感受到一念一念的断分断生死这个体，就是看到世界呢，老是分别， 执着于分别心而已，知道吧？寿命呢，执着于分段的这个体，知道吧？所以相呢，不是性嘛，不明白这个性，就是没见到法身，就是说你看不到性相，就会分段，就是你看不到无量寿，你就会分段，分段生死，分段现象，就所有现象，就是我们讲法界，就分出十个法界出来了。这个段呢，就变成又有快乐又会痛苦的这种分段，就是，所以分段是因为你不了解法性，了解性以后，相是性相，这个寿是性寿，性寿性相叫无量寿无量光。我这个无量寿无量光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无光都是一体的，所以呢，不为安阳偶日沙婆，明白吗？不违背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光寿，我在沙婆世界仍然是无量光寿，是因安住在此沙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实在是无二无别，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旦你明白了，你就把这个愿搞懂了，叫无量无量寿这个愿啊，就搞懂了啊。所以要，所以从此以后你就明白了，你的寿是无量，还是声闻极乐世界的声闻无量啊，遍覆三千大千，所有众生都可以安住。声闻什么叫声闻？声闻有几郭尊声闻，这个地方开始讲郭尊声闻，郭尊声闻，郭尊声闻有几种声闻？堕落的声闻是吧？在娑婆世界有堕落的声闻，有了这个道家慈喊的声闻，还有呢，这个用文法而修显的声闻，知道吧？就是说什么叫堕落的声闻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生生灭灭了，生起无常厌恶之心，这个就是堕落的声闻，它堕落在声闻小乘里面了，是吧？我不能发起大乘心出来，所以呢它就不会来文法了。他说我这个道家痴汉的声闻呢，就是说一切因生一切生命都是来自于此谁尊生行生而来，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一顿念叫随顺正语吗？随顺正语就是说我一顿念因生他就听，他能见是吧，能闻神助通，瞬间跟你就相应了，就是谁闻尊生生，我来道家慈航实现声闻，所以呢这个叫做声闻。第三个呢，我们讲就是文法，就是说尊生在这个地方坐着听，我在讲的时候你放下了无明分别跟执着，直接顺承善知识的教言，顺承佛陀的大愿，我回归自己的本性，这也叫做声闻，是啊。所以这种声闻是一个假设的名字而已，就是你文法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不闻或者是闻，或者是道家慈喊。但是道家慈喊过程之中没有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声闻的那么一个人没有的，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比喻，它是名字，它我们讲叫文字般若，文字般若进入观照般若，在讲的时候就观照般若变成实相了，实相就是阿弥陀佛，是吧？就是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声闻就是说大家了解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菩萨，声闻有多少是吧？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就是，也就每个众生呢，只要闻到都可以解脱。就是我们这里的声闻，一闻到以后，你顺承佛愿，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说，所有的众生，不只是我们这个寺庙在讲，还有西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个寺庙都在讲阿弥陀佛，都有声闻解脱，因为十八愿。愿愿都在念，是吧？好多人都在念，多少人在念佛，不知道我娑婆世界，还有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这个顺承善知识教义，然后顺承佛陀的这个声音，和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解脱，声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无量无边，无量不可思议，是就用恒河沙百千万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成为圆觉来计算，也没办法计算极乐世界有多少声闻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就我们几个人完成了，肯定不是，知道吧？我们这几个人算老几呢，是吧？还是虚空中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众生在听呢，就我这样讲着 你们没有解脱，那看不见的众生他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们是困在意识里面，在意识上我讲的时候一闻到他行深他就到西方去了，因为从声音里面到心里面是很快的，是一到往生者啪的一趟子就去了，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跟阿弥陀佛达成一片，可能都回来了，就这么快，对吧？我们还傻乎乎的，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然后还在问来问去的，就是我们很傻的，是吧？就是说很多菩萨在这虚空中都能听到我讲法，是吧？实际上你以为我在跟你一个人讲啊？这么100个人算老几啊？成千上万亿的应行菩萨就在空中听我讲无量寿经这一篇的时候，纷纷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要忏悔呀，要谦虚啊，一定要这个亲闻，要信啊。所以第十五愿啊，十五愿，舍我得福，国中天人寿命犹能限量，取其本愿，修短自在，而不尔在不起成觉。你看这个一愿，关于了，就是说国中天人呢、啊，寿命有限量，取其本愿，修短自在，知道这是什么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呢、啊，刚才讲就是说天人为什么有天人呢？因为谁死要到娑婆世界了，是吧？就是说天人寿命无能限量，跟极乐世界一样，跟阿弥陀佛是一样，都是无极之体系以清虚之身，跟阿弥陀佛一样。但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过人的一小本愿。什么叫过人的本愿呢？就是说谁起本愿啊，谁做佛陀的这个光明力啊，然后我还有点小愿望，能不能完成？因为佛陀都会答应你，是吧？就是我要到娑婆世界来示现成佛，就是说这个都是菩萨因地啊，啊，他都有一些小别愿。而这个别愿呢，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呢，示现八相成道，示现成佛，那就是示现涅槃，他都是叫修短自在，要长就长，要短就短，长短无碍。因为佛陀在《楞严三昧经》里讲，佛陀的寿命呢，我们看他只有80岁，在某一种情况下他是8000岁，就是8万岁也有可能，是吧？就是无量寿，就是说他的一念，就是说在娑婆世界的一念，在天上都是多少岁啊？都是500岁，是吧？其实我们这个一念呢，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是吧？所以对佛来讲，这一念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念。他在此世界活80岁。我们感觉到是80岁，是随顺众生，他已经成佛了，在信中呢，他的寿命就像我说，我活一秒钟，这一秒钟我的身体在生灭生灭，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无量寿这个体啊并不变，这个寿命只是在其中有一个变化而已。所以佛陀说啊，他我的寿命是自在的，他说这是为了方便在妙法莲华经的说，看到众生对法不尊重呢，故意现涅槃。现涅槃就是我跑去躲起来，他并不是真的死掉，他躲起来，躲起来。这众生在受持的时候呢，因为佛陀把药，他说我有无上的妙药放在那个门上面，他说众生对法不尊重，看到这个药又不吃了，是吧？不是佛陀没有办法，他对法不尊重了嘛？就是人住久了都一样的，就是住久了以后啊，肯定会对法不尊重。我一年来一次，你看大家对我都很好，因为我常常住在这个地方。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不来了，那个就是不来了，这个都不来了。为什么我不来呢？因为住久了以后，大家肯定就不珍惜，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必须要示现涅槃。涅槃为什么涅槃呢？因为涅槃了，哎呀，就像我师父一样，我师父在世时，我也很调皮呀、啊，是吧？啊，打围炉啊，把银钱给扔掉啊，然后发脾气，把门关起来不出来，让父亲、让师父在外面担心，然后敲门，像求我一样出来上殿啦。啊，做围炉啊，然后求我一样，然后现在师父圆寂了，我傻了，就是想见也见不到了。就是说，哦，这个时候师父讲的某一种话，写着某一种话，那是随便写一个什么什么字啊，都像宝贝一样收藏起来，是吧？就是说，在世不珍惜，走时大家就会珍惜，知道？所以佛陀示现呢，他所有的示现都是圆满，他没有一点点错相，都是圆满。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众生在这娑婆世界啊，就是自己过了一小别院啊，别院就是说，为什么你到现在没有往生？为什么到现在就在娑婆世界？其实就是你的别院 啊，你的别院，你看有一个你放不下，你想去逗他，结果逗着逗着把自己逗出烦恼出来了，就是那个他就调过来一盘，我就恨他去了，因为你没证到法身成见，你还做不到，知道吧？所以我们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呀，度众生就很方便，这样人谁一直在看众生要什么样的寿命，你就什么样的寿命。众生要什么样的相貌，我就现什么样的相貌。他是猪，我就现猪相；他是狗，我就现狗相；他是人，我现人相。一切都是没有错的，都是非常非常稳的，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是圆满的，你一定是圆满的。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先变圆满。就是说，我在你面前世界，你烦恼不烦恼，对我来讲都是圆满的。你就是这样的现你的相，知道？就是说，你什么相，你见到我，你怎么烦恼都是正常的，因为你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一切都是圆满的。就是说，你要明了了阿弥陀佛，你就是从阿弥陀佛来，所有众生见到你啊，都像见到阿弥陀佛一样，因为你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体了。你的寿命是无量寿，你的法界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相是性相，心是心地。那就说。都是心地，都是性相，都是阿弥陀佛。所以你住在上面，你不要不需要的人，所有人见到你，于人见阿弥陀佛。他好坏、善恶、喜欢不喜欢，告诉你，他过你果报，过你业会现出来。但是呢，因为对你来讲的话，他都是受益者，你远远是受益者。就像我出家，你对我好，对我不好，你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愿力是两个，一个呢是大智，一个是大悲。大悲是利益众生，大智是无上解脱。也就是说，你只要见到佛，你喜欢不喜欢，对你来讲都是利益，就是。所以你活在世上啊，我们有时候发一点假愿嘛，就是见到我啊，闻到我看到我相貌的人，这个远远得到解脱；骂我的人、诽谤我的人、赞叹我的人，都能够得到解脱。这也是一种方便。其实上呢，你了解都是阿弥陀佛，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你直接相信，你见到我就是见到阿弥陀佛，无量观世音，连我都是假的，把阿弥陀佛大到无限，把你自己小到没有了，对吧？完全跟阿弥陀佛相。所以呢，至于取其本愿，修短自在，就是说你在此世界就是实现而已。你把这几个愿搞明白了，他说啊，你在此世界就是一个实现，你活多大岁数都可以，都是实现的。相貌丑，相貌美，无关紧要，都算实现了。你见我不圆满，那是你不圆满。我觉得我很圆满了，就是。至于你看济公，他长得那么难看，是不是？就是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济公来讲，不好也不坏，不长也不短，不义也不义，他一定要活得很自在。可是人人都分别他，是不是？所以菩萨在此世界实现了，你不要担心你的相貌，不要担心你的财富，你所有的。都是正常的，所有都是圆满的，你所有的境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圆满的，就是有一天你发脾气都是圆满的，就是你等不等那是你的事，因为你没开悟，我一发脾气你就跳起来了，那为什么会跳呢？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心，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不跳了，那你就圆满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菩萨啊，有时候现愤怒相，愤怒相就是说我跳一跳看你跳不跳，就是。就是你要跳就证明你不圆满，我随时可以不跳，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掌握了自己，我掌握了阿弥陀佛西，我掌握了四十八愿，我就掌握了自己，我掌握了自己，我怎么做都是圆满的。关于众生圆满不圆满，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开示，就是说你不圆满，或者说你还在迷失，我可以跟你讲，知道？如果我们不听，那就是你的德性啊。阿弥陀佛